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二章二至四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二章五到六节的内容。读完哈巴谷书二章二至四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虽然迟延，还要等候，这些就是神对我所讲的说话。今日世界好像呢经常见到的就是恶人当道，难怪基督徒都会好像哈巴谷那样觉得又愤怒又失望的。哈巴谷向神提出激烈的申诉，而神的答复呢就正如回答着我们一样，忍耐一阵，让我在最恰当的时候来施行我的计划。忍耐虽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比我们更加厌恶罪恶，犯罪的人必定会受到审判。神对哈巴谷说，不要失望，即使我们未必知道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发生，但是我们不要怀疑神，这样才称得上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唉，二人因信得生，得救本乎恩，对我的激励呢实在何等之大。根据经文的记载，恶贯满盈的巴比伦人，他们自以为是，于是呢必定覆灭。为二人因信得生，这一节经文亦可以翻译做二人必因信而活。这句说话激励过不少信徒的。根据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以及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的记载，保罗曾经引述过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亦在著名的信心篇章的前面引述过同一段说话。对于在困苦当中生活未知前路的信徒来说，而这句说话的帮助是相当之大的。基督徒应该相信神是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引导一切的事情。因为新约圣经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而这节经文又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的关键经节，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加细心的看下这一节被引用的经文。罗马书强调的重点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而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的记载就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就有点不同了，因为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保罗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罗马书强调的重点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而加拉太书强调的重点呢，就不单止是得救的信心，亦都强调你一生所倚靠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亦都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希伯来书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里强调的重点是生，亦都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跟住落嚟嘅经文，我哋就会读到好多人因信得生，所以强调嘅重点呢系生。当哈巴谷展望未来嘅时候，佢就问神：神啊，点解啊？嗱，从对我哋有利嘅角度嚟睇，当我哋回顾历史呢，系可以明白哈巴谷问题嘅答案。神让佢嘅百姓被俘虏，是要达成惩罚罪的目的的。现在我们会见到更大的目的，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要让救主来降生。我再请你留意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记载保罗在安提亚的讲道，内容是很重要的。经文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因此呢，保罗是为他们关上了其他的门，只留下一条出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条出路就是信心。这个信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经文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要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要信靠祂，凭住信心而不凭律法去行事。我见到呢，有些人将信徒是带回到十诫的律法之下，或者呢是带他们去到所制定的一些琐碎的律法体制之中。例如他们会为家庭制定一些的规定，用来规范丈夫、妻子、儿女的。但这些规定呢，却令人觉得不妥当。如果你已经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而重生，那你就要爱基督了。爱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爱主耶稣基督能够令你靠圣灵去行事，靠圣灵行事就能够令你被圣灵所充满，那你心中就会充满喜乐，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儿女、更好的雇主、更好的员工。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是靠信心行事，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能够同神永远同在。哈巴谷满有信心说：我要去我的守望所等候神的答案，我要信靠那位有答案的神。你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义人 必因信得生。亲爱的听众朋友，神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只能够凭信心来他的面前。有信心的人就可以凭信领受永生，这个人亦都凭信行事，凭信进入永生，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圣灵的力量和大能。我要重复地说，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是为人类打开了两条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宽阔的道路就好像漏斗，你入去的地方呢，入口很阔，但是条路一路行变得越来越窄，因此跟随的人只能够走向灭亡。这个就是不信神的罪人他们的结局，他们好像走了入峡谷里面一样。当我去打猎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开始你是在旷野，是一个非常宽敞很开放的地点，你来到开始行动，然后慢慢入到峡谷，越行越深的时候峡谷又越来越窄。这个就是这节经文的写照，入口是宽阔的，但是出口是越来越窄，最后走向灭亡。窄门其实都像漏斗的入口一样，它入口是很窄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入口窄到只能够容许一个人通过，不过主耶稣就是道路。主耶稣不单止告诉我们应该向哪里行，他本身就是道路。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如果不是拥有基督，你就是没有基督；你如果不是信靠基督，你就是不信基督。你的得救和你遵守的礼仪是完全无关的，和你所起的誓言亦都无关，和你所参加的特会亦无关，和你加入的教会都无关。你的救恩完全仰赖你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才会是一道窄门。神只是给世人这一条路，问题在于你怎样回应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事。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就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道门真的好像一个漏斗一样，你入窄门，而基督就是道路。当你进入的时候，你是不会越行越窄，相反是越行越宽阔。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给那些属他的人带来何等大的自由，赐下何等的特权呢？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酒精成瘾和毒品成瘾看起来好像一条宽阔的大路，却会引导你行入狭窄的峡谷当中，最后走向灭亡。一位牧者曾经见证说，唉，我爸爸经常说他可以喝酒亦都可以不喝。那我读初中的时候呢，爸爸就过身，他的酒量很大，不过他不是酒鬼。那我小的时候都问他为什么不戒酒，他就回答，阿仔啊，只要我想戒酒的时候随时都戒到的。你知道这个爸爸的问题在哪里吗？他根本不想戒酒。如果他生存得够耐呢，我相信有一日他真的会发现自己是行走在一条很狭窄的峡谷道路里面，而他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我要再喝一杯酒。信靠耶稣基督入窄门的基督徒是不会越行越窄的，这样的信徒呢是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如果你想得到永生，就请你来到基督的面前。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我哋要睇嘅呢段经文系神俾先知嘅比喻。由于加勒底人嘅两个特质就系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啊，于是跟住落嚟哈巴谷就要讲关于灾祸啦。灾祸要临到加勒底人，因为佢哋将要征服犹大。呢啲灾祸系好有系统、好有秩序咁临到，就好似你喺圣经睇到其他嘅灾祸一样。信实嘅海船同唔倚靠神嘅人，佢哋嘅傲慢、不安、缺乏成就感啊，啱啱好啊，成为一个对比嘅。哈巴谷书二章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呢节经文赤裸裸咁暴露咗加勒底人道德灵性嘅堕落啊！阴间喺希伯来文里面通常系指死人嘅坟墓，或者恶人受刑罚嘅地狱，就系众所周知嘅那个不知满足的地方。以赛亚书五章十四节话：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先至哈巴谷在这里，他提到加勒底人因酒诡诈。那阵时的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后来在但以利时代才成为大国的。而神对他们第一个指控就是因酒诡诈、狂傲。至于不住在家中，是指他们想征服其他国家的那种野心和行动。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是指他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从来都不会满足，只是想不断地要去攻击列国，尽可能咁去掳掠、抢夺、俘虏。后来巴比伦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强权，要统治列邦。这个一直亦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野心来的。当一个国家强盛之后呢，他就很想插手去理埋其他国家的事务。这个一直是世界列国的错误观念。当然巴比伦都有这种错谬的思想，他们因骄傲而自高，觉得有能力管理列邦。我们要注意，神讲到他们酗酒的罪，在先知书包括阿摩斯书、约珥书、那鸿书，还有现在我们读的哈巴谷书，酗酒的问题出现了好几次。那鸿书讲得很清楚，醉酒会导致亚述的衰败。阿摩斯书说因为醉酒神让北国沦为俘虏。现在哈巴谷也说因为醉酒神要毁灭巴比伦。换句话说，酗酒导致了人的自我毁灭。巴比伦人的特质就是酗酒。但以理书第五章提到白沙撒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那天的晚上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酗酒。那一个是狂欢醉酒的夜晚，大家觉得在坚固城里面是非常安全的，毫无顾虑。而醉酒也都导致罗马的衰败。我们到圣地旅游的时候，去到一个叫做欧斯提亚的地方，大约距离罗马有15英里呢，是位于海岸线上面的。从欧斯提亚的废墟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罗马人是沉溺于狂欢和醉酒之中，因此那个地区才会沦为废墟。那里是罗马人的游乐园。如果一个国家有上百万的人酗酒，你说这个国家还能够存活多久呢？在哈巴谷书当中，神话醉酒会令你骄傲自大，因为你会贪婪，这就会让你好像生活在地狱或者在阴间一样。箴言三十章十五至十六节话：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吸啊吸啊，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旧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阴间就是地狱，在这里阴间是排列第一。哈巴谷亦都用相同的表达方式，经文说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加勒底人，他们持续地去扩张境界，向外延伸，永远都不满足的。酗酒是巴比伦全国的罪，毫无疑问，这个亦都是尼布甲尼撒的罪。有学者曾经这样写过，这种酒瘾有古代的作家作证，而按照住但以理书第五章，众所周知，当白沙撒王同国中大臣疯狂饮宴的时候，巴比伦就被征服了。此外，尼布甲尼撒更加是贪得无厌地要征服列国的。跟着下来，在哈巴谷书二章六至二十节一道呢，神详细说明巴比伦的五个灾祸。先知哈巴谷在这里是连续用了五个有祸了的默示来嘲弄巴比伦。犹大并不是为巴比伦的霸主地位败落而举哀，反而是用挽歌的文字形式来到去讽刺巴比伦。哈巴谷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巴比伦虽然仲被视为所向无敌，但是神的大能却要在主前539年将巴比伦从高处拉下来。每一个默示都在这里详细叙述巴比伦所犯的罪孽，以及针对这些罪孽而有不同的反应。哈巴谷书二章六节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第一个的灾祸就是讽刺巴比伦的谚语，他们被一股不是他们的力量所捉住，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这句之中的这些国的民就是指到被巴比伦所侵略的国家。多多取人的当头，这句可以翻译做因为借贷给人令自己富有。用钱去买地是一回事，抢夺别人的土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一个贪婪的掠夺的国家，神向他宣告说灾祸要临到他们。神原定的旨意就是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如果你不是汗流满面地去赚取生活费的话，那别人就会取代你了。巴比伦希望有人辛苦去工作，然后他们就用武力去将这些成果抢夺过来。这个是第一个灾祸，神要为这些事去审判巴比伦人，而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是公义的。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这句说话意思就是指受到加勒底入侵的国家，他们将会嘲笑和咒诅加勒底。这些的属国之所以使用俗语，使用讽刺诗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仇恨，虽然不能够直接的去反抗加勒底，却想着藉含有多重意义的这些文学手法，他们可以间接的来到去进行反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理，就是对他人的伤害必定会形成恶性循环，伤害别人的是必定会遭受到报应。这节经文展开了一首嘲弄人的诗歌，当中述说对巴比伦人的五祸。第一个祸灾是针对巴比伦对邻邦 国家的欲望或者是侵略的野心。尼布甲尼撒所征服的很多国家呢，就斥责着他那种陷于病态的欲望，而且呢，这些国家是会反过来扰害抢夺回巴比伦，就正如巴比伦对待他们一样。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